我们昨天晚上啊看了隔弦炒饭，非常喜欢这样子。
真的吗？
好喜欢的，我都没有想到你会放入好多好多我们很想跟你讨论的话题这样子。
啊、好的，请说。
当然最开始还是想要请问你说，最开始你的构想为什么想要拍这部电影？还有到底因为我们不懂广东话，到底什么叫隔弦炒饭？
哦，这个片名是王晶提出来的。开始的时候这个剧本一早已经写好了。这位编剧杨以山呢，跟我是好朋友，我们认识已经20年了，一直都想合作，可是他给我的几个剧本我拿去就卖不出去。他以前写过一个讲他自己是印尼华侨，然后他写了一个印尼华侨回乡下的故事，然后没人要。完了呢，我也不说，反正有几个故事他向我提出来的，我跑去跟人家跟这个老板讲，他们都觉得不要拍。然后其实那个等待董建华那个反而是我不要拍，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不太想拍这些有社运意识的戏，拍完了千言万语觉得想暂时休息一下不再拍，所以后来那个邱礼涛就拍了啊。那我是在大概2012年的时候开始有一直都有几个故事一直都找不到人投资。因为后来我看一看这些故事，其实这些女主人公全部都是女的，我就想要不要把它编成一个七个单元，拍电视电影呢，或者是拍一个小时的单元讲香港这一代的女性。所以我就想那个时候还缺两个故事左右，我就跟杨以山说，哎呦，如果拍这个你要不要帮我写一集，那我们就拍一个同性恋的女人吧啊。然后他说好啊，然后他就说去找故事，然后他认识好多女同性恋，然后就跟我说这个故事，其实那个梗概就两三句话，就说啊，有两个以前是恋人，然后十几年后在大家都怀孕了，然后在那个社区中心也相遇，所以这个故事是从哪里开始，说到底为什么他们是同性恋会怀孕呢，那两个男人怎么办，然后他们以后旧情复次以后怎么做，我觉得很好玩。所以他就也是在没有人投资的前提底下已经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写完以后其实第一稿也写出来，然后搁在哪里好几年，至少有三到我们拍的时候其实已经4-5年了啊。那么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不是就拍了那个天水围的日与夜嘛，
对对，
本来就是说本来是准备拍电视电影的，结果那个戏的反应挺好的，我就紧接着跟王晶提出要拍夜与雾，就讲新移民女性的嘛，也是另外一集，又拍了以后他又问我有没有其他故事，我跟他说了好几个，他都不要。然后我不是有这个剧本在吗，我都不敢向这些投资人提，因为一说是同性恋的提案子，那么就不能有内地市场，
对对对，
也没有马来西亚，那么外国也是一个未知数，不知道，所以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我都不敢提。那王晶居然说要拍，那我当然拍了，所以就那个前面其实是这样子的。那个杨以山跟我说这个故事是说是真的事了，那可是我一看见这个梗概就说其实这个正好把它处理成一个喜剧，因为一开始已经蛮荒谬的， 他也觉得是，所以这个前因后果就是这样子。嗯嗯。
那什么叫做什么是德贤朝吗？
对，什么是德贤？
德贤是有空。
嗯
啊，
广东话吗？
广东话的。然后炒饭，王晶说是你们台湾的。
说爱的意思。
对对，就是说有空做做爱。
那香港应该没有人讲说炒饭，应该是台湾的讲法。
是是是，他们都不知道啊。
香港那边叫什么片名？
一样。
也是叫德贤炒饭。
所以这句话会变成。以后将来香港的流行语
的啊啊，对，
因为你变成要跟他们解释啊，
对对对啊，
就是那边的观众，
对
哦，
那香港已经上过了吗？已经上演过了，
八月底上的嘛
啊，哦，那你当初怎么想要找这几个演员？那演员是怎么找出来？
那当时我没有想要找大牌演员，因为不是说没有内地市场嘛。如果你在香港在找大牌演员，那个维修就更危险了。可是王晶就说要做就把它做大一点，那回收还会比较好一点，要找一些理想一点有吸引力的演员。所以他就提出找吴君如演那个 Macy。然后我觉得很理想，因为他演技很好了，然后有很好的喜剧天分啊，然后年纪啊什么都很适合，然后就想找一个 Anita。 那我就突然想到周慧敏，因为他是跟吴君如好像是相反的，完了找他其实他很久没有演戏，不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适合这个角色。
嗯，
他当然很久没演，他第一次来演肯定会比较有吸引力啦。可是这不是主要的原因，然后我就去找周渝民，所以就这样子。
可是他们都是一下子就 OK 吗？
对啊，主要是看了剧本，他们都觉得很好玩。
周慧敏很久没有演戏，他竟然会答应是不是？
我觉得因为这个角色的那个身份，他肯定不是他本人啦，他已经都是全世界都知道他很幸福的家了人。可是我感觉其实 Anita 的那个角色有很多本质是有点像周慧敏的，尤其是他对阿青的坚持啊那种，所以他很有认同感的。
嗯，所以也是谈一谈就 OK 的。
对啊。
那个配角方面呢，像这两个男生，其实台湾不怎么认识的。
哦，后来就他这个男的是。张兆辉，他一直都是演那些黑帮，也许是很凶悍的警察，都是在杜琪峰的戏里头的演。我们就是觉得他的那个，我自己也觉得他的外形，挺像那些4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的里头的那些中产的男人。所以我觉得会比较好玩，而且其实他也很像中环的那些中年的比较老实的男人。然后我跟他谈，然后他很愿意试一试，然后他人很好，就没提出一些我感觉男性一定会提出的抗议，就是说怎么能那么好人，类似他就觉得哦很有可能啊。另外那位就是香港最近很红的，就是他是英皇的新的男演员，他是那一年我们拍这去年我们拍这个戏的时候，他拍了8部电影。
在香港已经发8部电影，
对，
就是英皇力捧，对不对？
反正他其实真的是非常专业，跟很用功的演员了。
因为港片最近在台湾一直
不行，
对，所以说台湾比较不认识，对，比较不知道。那像他女配角，像那个 谷主林应该是跟你很熟了吧？
我一直都很喜欢谷主林。
他终于不用再演鬼了。
对，那个
万绮雯，
万绮雯，我也是很喜欢他的。我是一九几年的时候，我看他的电视片集，是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因为那个台湾很红，
我很喜欢他，
所以台湾你知道，
所以最后能找他演一个角色很高兴。
当然那个香港的那些场景啊，我觉得你大概是在哪些地方拍，因为好像跟我们一般看到的模样有点不大一样，这样子我觉得啦。
泉州在中环，其实泉州在那边，
然后那个电梯的跟楼梯的运用非常的多，
是吗？
对，那个地方是怎么样一个发想，这样。
因为这个电动电梯的真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景观嘛，那么高，然后每一边都有两边都有街道，每一层都不一样，如果能拍出来就很好玩。我觉得现在还没拍得太，还可以多拍一点，可是就不能光拍景了。所以
那个 Bruce 有讲说本来片名叫上上下下，
是，
对，那他的是不是跟这个，
对，一开始是那个杨宇山的站名啊，
所以那个你要给观众的那个印象就是好像一直在，尤其他们一开始碰到的时候那场戏我觉得很好玩，就送来送去的，
是吧？
依依不舍那边，
谢谢，
很有意思。对，
为什么会想到是那首英文老歌 You are the one 去当那个衬底的音乐？
它是一个原创的歌曲，
它是一个原创，它不是英文老歌。
它不是，它像一个英文老歌，可是那个音乐的他突然觉得应该这里放一首歌曲，然后他说，他写的第一次他自己写词，然后找了一位歌手来唱，
就后面那一条歌
非常合适那一段戏，
对，
很赞。
是谁唱的
？Angelita Lee。Angelita 就是我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字，她是个混血的女孩。Angelita 就是。
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比较好奇说，当然导演是很有经验的导演，可是那些演员其实每一个人都已经有很多的演戏的经验。
对。
那这个时候你们在拍片现场的时候，导演还要再给他们什么？就他们都是很容易就进入状况吗？像这样的一个组合，导演要做的功课是什么？
我要分镜头啦，我要有些个别的场口，比如说有些床戏，我要独立的跟两位演员讨论，先说好了，不然到时候在现场上说怎么做怎么做，那么就会很花时间，因为很多都要协调的。
对
啊，像要衣服也要准备，跟道具，尤其是服装一定要准备，都要想好了，要不就会穿帮啊等等就不对，所以跳舞也要准备啦，就是他们要学跳舞啦，完了有一些是配合那个真实的景观，尤其是那个电梯上，我就要求副导演，一个是因为制作的原因呢，我们不能找那么多的临时演员，有很多在下面，很多人走来走去那些了。我就希望是把我们的演员跟临时演员跟一些真实的人群混在一起。那我们用的方式就是早一点去打灯。这些灯也不是一大座一大座那些，就是用一些现场的灯加强，然后那些灯光组就去在那边做，其实那些人也没人理，他们以为是修理那个电梯，然后这么就做了那个灯以后挡了一两个小时呢，然后我们就带了演员，不是带演员，找两个替他们走位置的人跑去走一边，然后就他们前前后后都有那些需要走位的临时演员，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可是其他的人我们就碰彩了，万一他们忘镜头我们就重来，所以都是这样子吧，其实蛮难搞的啊，可是我们都很幸运，如果多一点这种镜头更好，可是我们在那边都是用这个方式来拍的。
可是会不会很辛苦？因为大家看到吴君如和周慧敏，
对，因为还有狗仔队， 因为他们、哦、我们在中华每一个晚上都有人在拍我们拍戏啊、嗯，因为两位演员都是比较
对。
嗯
对
我觉得最后那一段跳舞啊，让我想到吴君如跟那个刘德华演的一部戏。
对对
对对对，导演为什么会那样子安排？好有意思哦。
没有，
或者是说探戈这个东西在是不是人际关系上面有一种？
对，因为他那个对我来讲，一个探戈，一个是一个很性感的舞，另外一个是一个好像一个斗争的舞。就是大家你往前我往后那种大家互相的那些走一些比较困难的位置步伐，所以很能代表他们那种关系了。
嗯，那有想到那个刘德华那部片子，或者是想要跟他做一个，刚好吴君如有演嘛？
哦，那倒没有，
角色刚好换过来这样。
啊，那倒没有啊。
我昨天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大概是一个女性导演才会讲得出来的故事。因为比方说，两年前你的作品《天水围的日与夜》在台湾的台北电影节放售，大家的反应也非常好，就是讲一个妈妈跟她儿子的故事。那在《德贤炒饭》里头，其实也是讲这两个女生的面临她有没有小孩，就很犹豫要不要生啊，要不要去堕胎这样子。那以你自己来看，就是你也拍了很多电影，看过很多人生，到了这个年纪，你觉得到底一个孩子对女性的意义是什么？
孩子，
对，
你问我，老实说，我自己，我并不不是酸葡萄，我并不重视自己有小孩。因为我觉得其实有可能如果你有了小孩你会感觉不太一样，可是一直以来我都不是十分喜欢小孩的，尤其是很小的小孩，我很害怕。
很吵，
我简直不敢抱，怕把他们扔掉啊，也许弄伤啊，都很害怕。然后我只是喜欢差不多十一二岁开始的男生，我还不喜欢女生。所以如果这样子你如果要我做母亲真是很难，因为我觉得真是要非常伟大，完全是放弃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追求为了培育下一代。那对我来讲我只有敬佩，可是就没有特别的欲望要参与。就如果你问我，我老实的立场是这样子的啊。可是我当然明白这些人伦的那个重要性啊。然后我也明白很多母亲，尤其是比如我自己的母亲啊，怎么样培育我们的那种伟大了。那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到底要不要当母亲那个。
你好像比较久没有拍喜剧了，因为《天水围》也是蛮沉重的东西。因为我最近才看《天水围》，因为 DVD 在台湾刚出来，两集的《天水围》，我上礼拜刚看完的。那是蛮沉重的这个题材。那为什么？
我刚好是因为他故事是这样处理，因为我们都同意是该这样处理，因为这个同性恋啊性平等啊性取向的平等啊一直都是我自己特别认同的东西，可是问题是没有机会拍，然后有可能因为到现在为止这个议题还是一个有争议性非常有争议性的议题，所以我希望如果我们拍得轻松一点，那就比较容易达到我们的目的，就让人来看的时候回去可能思考了一下，如果是世界这样子都好，而不会跟我们吵架。可是我不知道我们这个策略对不对 啊，是这样是。
有一个场景我觉得很神奇啊，就是他们在抗议的时候，然后有一堆他的朋友在那边，男生在吃东西，然后有一个人就站起来跑去跟那个好像是外劳
啊，
就要了一根鸡腿这样，然后后来他们又整个过去，他整盘的鸡腿都给他们，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我觉得哎，导演居然会拍到这样子的那个，这个是经过安排或者是说不经意的，然后我觉得那个互相族群融合的那个感觉啊，非常的好，很舒服。
哦，我希望了，这个是整剧本里头的、okay. 啊，是那些外劳其实都是演员，临时演员啊，不是根本就在的啊，那些你啊，
那导演安排这样子的那个就是那个目的啊，或者是
是就是让人家感觉有点其实思维也。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思维的侧面了，它就是贯彻这个戏比较轻松的调子这样子。
那其实你有演戏吗？岁月神偷。
对啊，我们都很惊讶。
我很好奇，就是说你有一天会不会知道自己演主角，知道自己？
当然不会啦！都票房肯定是零下了，谁搞了？一个。
娓娓道来，自己说法，自己把它演好。你觉得你有没有把握，就是把自己的编剧、导演好好演？
没有没有没有。
角逐导演、女主角。
没有没
有
没有
吧？
没有吧？
你可不可以说一下，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演《岁月神偷》？因为我们那时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看到你出演的时候，都很惊讶。
对、
哪里？我常常都被邀请去客串的，因为我以前我客串过好多电影，但他们。没钱的时候就会找我，来吧。
都不收钱的吗？都完全
收一个红包了。
红包
啊、
哦
他们是，比如我拍过，早一阵子那个《戏王之王》，我也有拍、
哦，
我还拍两天呢。演一个警察头。
哇。
有
看到。
然后之前还拍过那个《江湖告急》。演十三妹打麻将打一场戏、还拍过更多的光是一两个镜头的爬龙套的都会叫我去。
导演那个给观众一些那个推荐的这部片子的原因，这样就你希望他们来看这样。
我希望他们来看了以后会觉得很好玩呢，一个是看了觉得
很
轻松了。可是在轻松的当然会思考一下自己对于性的观念是怎么样了、这样子。
会不会那个故事整个好像太美好了，然后好像不是世界上不是这样子的，
这肯定的。
最后的那个结局我觉得好美好幸福哦。
有点你能想象那些男的会主动帮忙去看小孩吗？
那个是有可能啊，那个是有可能。
以后会吧，看了电影觉得很感动就会去。
整个那个气氛很棒，这样子
是
很舒服。
可是《仙草饭》有可能找一个，如果要拍男生版，你有没有理想？
什么版？
男生版拍男生的版本的话，你会有想念头是谁演这两个角色？如果是一个男生的一个，
男生啊，
对。德行炒饭的男生
版，男生版啊，
也许郑达华，或者是说有没有想过想要拍男同志的电影呢？因为女同志的已经有一个，
男同志就当我没有想到拍想，因为我自己不是男生，其实。拍男性主导的电影其实是有困难的，
难度
啊，有难度。再拍男同志的，那更有难度了
啊
啊。那么有可能那个谁啊，陈奕迅跟谢霆锋吧。
有办法，
这个商业市场考量，这个如何？
两个接吻的话就不得了了。
他们感觉感情很好，然后很融洽的感觉。
那未婚怀孕在香港的公司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吗？
其实我觉得
那个银行那个
其实
也可能有，不过就是有可能吧。不过我觉得这不是一般跟惯例的，通常都会装作不知道。
就是不会影响到工作之类的。
对。
那你问。
因为你早期很有名的作品《刻图秋恨》
啊，
最近刚刚在那个台湾的电视又播，
是吗？
大家就讨论得很热烈。那我想请问的是，因为这个作品大家都说是你半自传的作品，也就是说是说自己的故事。说自己的故事比较困难呢，还是说别人的故事比较困难？
说自己故事比较容易。
容易
啊，因为你知道，因为如果人家跟你说，哎，这不对啊，我不剧情不是这样，我说怎么不一样，我就在这里就这样躺着了。比如我到那个日本的房子睡，我那个时候就是我的亲戚，我的舅母，就让我们睡在那个祖先的房，公主祖先的房间。然后人家说就不会的，他们说一般都是另外有一个房间，那个祖先的让你睡就对祖先不敬，也许什么。他说不会，我说怎么不会，我就睡哪里，那就不用吵了，你懂吗？所以我觉得我当然是对于自己的经验有一些想法，有感而发，觉得这些经验可能可以跟人家交流一下，因为我的看法可能跟一般想的不太一样，然后因为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比较独特啊，因为人家都会说那个20年前人家还是常常会把一些说怀乡啊故乡的那些怀念都是对我来讲都是比较陈腔滥调的，就是说你怀念故乡一定是好的，很高尚的等等等等。比如我看见我妈怀乡就很好笑，你知道吗？比如你老是说一个理想的国度你要回去的，一个是理想化的那个东西，而不面对你现在的现实。那我越想越觉得这个议题啊，是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是特别跟现代人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的。比如你看见那么多外国的华人华侨啊，他们怀乡的那个观念就很复杂，一个是很多时候是用来逃避现实的，就是比如他们不能适应在外国的生活，就会用怀乡这个来寄托他们的梦想，而不是你懂我意思吗？你又不能融进你现在的国家，你又不回去，你又回不去你原来的国家，你就老是觉得自己的生命被浪费了，也许这种感觉，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老是觉得，所以我就觉得啊，我真是有一个在异乡很多年的很亲近的人，我就看见他的心态。那我不一定是要批判说这种心态是不对的，不过是指出来让人家看看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就如果你从你自己的生活提炼一个问题，也许是拍一些人物，那一定是比较好。因为比如你拍一些人物，有可能你是会把你想的一些东西主观的加在这个你创造的人物身上，就比较抽象啊。可是当然如果拍自己的东西也有问题，就是你会有压力了，就是你写自己又不能写太好，要不然人家说你自恋。 其实我找张曼玉演也给人家骂说你那么漂亮吗？找张曼玉来演，我不是找她，我是宁愿不找她，因为她跟我一点不像。可是那个老板说觉得
还有票房
要找张曼玉，我说如果张曼玉不介意，那我当然不介意了。就是要如果知道是事实，他们就说你有那么好吗？你懂我意思？然后你家人也会有意见，那么就分不出。还好我家里的人都比较懂，就是比较明白，就不会说你把家事搬出来吵这种。
你导了那么多作品，这种类型都有，你自己有没有在导戏的过程中，比方说杀青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好舍不得，或者是说在导戏的过程中谁的演出让你觉得印象还会停留在那边，非常感动当下的感受，就是哪一部戏哪一个演员有让你这样的一个悸动，好像抽不出那个情绪，有吗？
那我想一下，
依依不舍的感觉，或者是最喜欢的作品有没有？因为我们每一部都好喜欢。你的作品《男人四十，女人四十》《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天水围的二部曲》，我都非常喜欢。对，
其实我没有的，
都没有。
我开始拍戏的时候，比如拍风姐，拍《撞到正》，尤其是风姐，因为是我第一部电影，那就没有依依不舍，而是如释重负。
如释重负。
可是呢，就对组里的人啊、演员啊，跟就算是那些外景场地的借给我们、租给我们的房子的人都很有感情，就是常常都会回去探望他们啊等等。到拍到投奔怒海的时候，还是觉得哎呦，以后回来要看他们，就是这些小孩就很难。可是到差不多的五第六部戏呢，就已经很职业化了，就是冷酷。
从哪个时候开始的？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情感，不是没有那么多时间跟那么多情感去留恋以前的一些关系，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邪门的东西，就是你如果拍的时候你要。你一定很投入啊，就是尽量的做啊。有很多时候，你对这些工作人员也许是帮忙你的街坊啊，都会付出真的感情，可是比你平常要好的，所以你因为这种职业化的态度，就是，可是人家如果以为你老是这样好，其实不是真的嘛，其实一种。就是不是虚伪，而是一种职业的态度。然后你如果继续的付出很多感情，其实你已经没有精力去搞下一部电影了。我感觉其实是很难的。尤其是如果像我，已经拍了几十年电影，我认识的童星现在都中年了。所以我当然非常珍惜而且这个感情不是你的戏成功跟不成功的问题，你拍的不成功还是付出的其实跟你拍的成功的差不多，然后其实你对这些人的感情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经过那么多电影，如果我对每一个都是那么怀念，那么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就不能往前看拍下个电影，我明白，我开始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很冷酷这样子，可是后来我感觉不能这样看，顺其自然，
不行太感情用事，
对，
跟谈恋爱一样的，一段一段的感情，
就是你要正视自己的反应，就是你觉得冷酷就冷酷吧，这样子，没办法这样。
你有没有最满意的一部片？
对，我也好好奇哦。
我觉得，当时其实拍完那个反应比较好的电影都是比较完整的，就应该是比较好的。 就是啊、像投奔入海啊、嗯、这些一般人家都说好的电影呢其实是比较完整的啊、
嗯、那时候好像有受到一些打压
哈，
在投奔入海的时候，因为那个议题的关系，在政治上面好像
有一点吧，
对，然后闹了，
可是我都忘了，
然后你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拍戏，是不是？
那倒没有，
没有
啊、那倒没有。
台湾那时候很关心这个事情，
没有，那个时候是像这里有一个一条例，就是那些戏如果要进口台湾，就不能在大陆取景，对吗？
嗯嗯，
啊，是这样。
对啊，有一点点那个波折的。
好。
你拍的电影啊，其实类型都非常不同，你要怎么样去收集这种这么多不同的题材？
没有，有时候是听回来的，有时候是看书，有时候是看其他电影这样子。
导演现在有准备下一部了吗？
现在在写剧本。
哦。
啊，准备拍一个文艺片。还是在香港拍的。
因为我觉得你的作品跟香港这个土地啊，就是关系很密切、嗯、然后一直都离不开这样。我觉得你真的付出很多的情感在里面，像那个天水围的日与夜，那个最后那个照片的运用，我觉得好神奇哦，就突然整个那个感觉都扩大了这样子。
是吗？
就不是只有拍那个女孩，那个
将近
他们三个人的关系，而是好像很多默默无名的香港的女人都浮出来了这样子。
哦、oh, ，
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强烈。
我希望有这个感觉哈。
我觉得那个地方用的就是好像突然就来了一笔神来之笔的。
哦、oh, ，那些是怎么讲？上帝？
那个你怎么会想到这样子
送给我有时候的礼物？突然想到有
那些照片哪里来的？
那些照片是在那个新闻处买的。啊，他们有些我找一些旧的，可是其实我细看这些都不是真的，他们是找了演员，然后有些化了妆，装扮好这个工厂的女孩这样子拍来，
我是当时
发来宣传他们的、
哦、
是旅游局也是什么、
哦、
啊，可是有点美化的。不是每一幅都是假的，
这、
嗯
就是当时政府在宣传用的东西。
对对对。
哦，可是能够找到也是很不容易，因为现在也不可能有那些场景了。
他们其实很容易，有一个新闻处、哦、新闻就是图片总处，我以前老光顾那些地方，那他们没有发在网上，现在有可能有，我们就去他们档案馆去找来，可是就那个版权用一次是1000块钱，
港币。
而且那个包起劲被你一拍以后现在红到不行了。
是吗？
对啊，很多部电影他都有演啊。
他根本是个很好的演员啦。
没有没有，可是在你拍他之前其实我们认识他不多。
哦，
对对对，
那不是是刚好这个角色，
你看他现在都变成主流的电影都找他演。
那他最好了，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然后周慧敏会不会这部片然后又复出了的、
希望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采访时间差不多到了。嗯。